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Hello， 欢迎收听艺术生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 Vivi。那我们2024年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陈金莹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上任后的心情。陈理事长好。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画廊协会理事长陈金莹。
哎，陈理事长刚上任，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上任后对您的生活来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非常高兴自己在学习了多年之后，在今天能够开始来担任一个画廊协会理事长，来实现很多过去我们画廊协会的一些会员，我们台湾的画廊产业可能长久以来期待的一个目标跟理想，那也希望能够在任内里面跟大家一同来完成。
是，那陈理事长其实过去带着尊彩艺术中心也是征战世界，征战四方哦。那不知道陈理事长从旁的观察，您觉得您会怎么样总结2023年的全球艺术市场，或是您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可以跟大家分享？
2023年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年份，因为它等于是说来到了 COVID-19 它结束的这一年嘛。那结束之后，当然全球各地的艺术市场开始重整，那很多的艺术博览会虽然说大家都是抱着信心想要有个重新的一个开始，但是从一月份的一些艺术博览会一直到年底，我们大致上还是可以去归结出来2023年的市场其实它是趋缓的，无论是各区的艺术博览会或者是可能各地的拍卖会都有一个经济趋缓的现象。那当然这个是来自于说因为战争的影响，以及整个全球在疫情之后可能各方面的一些经济因素。那所以说在2024年我大致来看的话，我们是评估大概各个区域的艺术市场会在未来会被加重的来经营，因为现在目前可能各个区域的艺术博览会它的整个成本都增加，包括它的运费以及展位费。那所以说要像过去一样说哦，这欧洲跑到亚洲来，亚洲跑到欧洲去这样的展览，我想虽然说还是会有，但是可能不会像以前这么的频繁或大家这么有信心。所以很多的画廊他们可能会偏重说经营他们的那个区域的市场，比如说亚洲的画廊就会偏向于深耕亚洲的市场，或者说台湾的画廊就会好好的把台湾的市场厂家经营好。那也可以去理解说很多的欧洲画廊可能会更少远行到亚洲来参展，不过这都是一个阶段性，我想在2024之后或2025也许随着整个全球的一个景气在复苏的时候，我想这个都还是可以有一个乐观的期待。
是，那因为陈理事长有提到其实全球在国外参展的成本有大幅的提高嘛，那您会觉得说这样增加的成本会不会反而是赴往远方的这些画廊的新机会，因为它同质性同地区的画廊可能它的数目相对比较少。
嗯，过去我们在参展国际艺术博览会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很清楚，就是说你到欧洲去展亚洲的就一定会受欢迎，那欧洲的画廊来亚洲也一定会受欢迎。过去当然就是因为运费没有这么昂贵，而且客群其实非常热络，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就是大家获利其实都是非常容易的。那么在现在由于各方面的成本都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的画廊会愿意还是继续的远行去参展，但是这个跟竞争力有关系，也就是说有些画廊在原本他在欧洲市场就有基础，或是他自己本身非常有经验，那么很多的欧洲画廊他们在台湾或者说在亚洲其实他们有非常多的藏家，他对亚洲市场非常的熟悉，那他可能会愿意继续的来投资来参展。不过这跟竞争力有关系，所以如果之前不是对那些区域那么的熟悉，然后是市场基础这么好的，我想在今年明年应该可能就是一动不如一静，有的人就会减少远行出国去参展。
是，那其实陈理事长刚上任嘛，那我们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理事长一任的任期是3年的时间，我们上任一定会有一个中心思想跟目标是你这3年内想要达成的，不知道您对于中华民国画廊协会这任期内有什么样的愿景跟目标？
嗯，我在2024年1月份来就任，非常的感谢这个时代，因为这是画廊协会其实是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健的一个时刻，因为画廊协会32周年了，在今年2024年，那么台北艺博也在去年刚满30周年，那这各方面我们整个产业它是非常稳健的，那这在整个全世界亚洲来讲这都是真的是资优生， 大家应该可以去认知，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艺术产业，就是在等于全台湾的画廊，然后包括我们协会所带动的台北艺博，那么它提供了全部的画廊业者及艺术家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在这30多年来成长，互相交流，同时呢去实现我们的一个理想跟目标。那所以说在我们这一届新的理监事的一个目标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来承袭稳健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台湾的艺术产业，我们各个业者以及我们的艺术家，在未来的几年里面互相扶持，让整个产值提升，同时也能够去增强我们的一个国际竞争力。当然这个艺术市场它是需要动能的，所以在未来的这3年任期之内，我们有几个重点要去执行的目标。第一个就是台北艺术周，那么在每年我们都会在10月份举办台北艺术周，因为我们希望借由台北艺术周的推动，它的时间大概会是在10月份，一个艺术周的时间是10天，我们会带动推动整个城市动能起来之后，让很多的民众能够来关注这个城市里面有许多的艺术展馆，还有一些画廊，同时也在艺术周的期间台北艺博会开幕。那么台北艺术周它也可以带动很多的观众能够在期间到处的去参访各个画廊里面所共同联合开幕的一些展览，所以艺术周会把整个城市里面全部的展馆都动起来。那也希望说借由艺术周能够让台湾的能见度，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艺术市场以及我们这个台湾收藏家的成果。那第二个我们重点的计划是在于台湾地区的市场报告，因为台湾其实是亚洲市场里面非常成熟的市场，那台湾的收藏家其实受到世界的一个认可的，但是很多的台湾的民众或者可能国外的民众其实没有很具体了解台湾艺术市场它所呈现的现象跟它的成果。那所以说我们即将会在2024年来进行台湾艺术市场的一个报告，那会从2023年开始我们来做一个报告，让大家来了解说整个市场的风向，以及很多藏家他可能这个环境他对什么样的艺术品他比较有感兴趣以及看好跟期待的。所以台湾地区的艺术市场报告也会是在这一届里面一个算重点的执行目标。对，那再来就是由于台湾的整个画廊规模其实算是非常的多，那我们其实非常的需要有对外的艺术输出这样的一个经济体。那么在过去其实台湾的画廊是比较少说大规模的对外连接，但是在未来由于疫情已经解封了，已经不会再有人需要说去担忧这些疫情的问题的时候，画廊协会即将会扮演着与亚洲各国甚至世界各国来做更多的一个连接，协助画廊产业以及艺术界里面可能在对外资源的一个交流以及交换。这个会在2024年就会开始启动，那大家渐渐也可以看得到越来越多的画廊出国参展，不只是艺术博览会，也许会有跟各个地区的画廊交换好交流，就是展场艺术家，那么也会有台湾的画廊以及策展人的合作，我们可以策划一些台湾特色的艺术家的展览在国外或是亚洲各地区博物馆或者是可能基金会来展出。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以协会的力量来促使以及协助台湾的艺术产业以更稳定的方式来与国外各个地区来做一个连结。
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个台湾地区的艺术市场报告，它是针对提供给画廊一些资讯，还是提供给藏家一些现在国际市场的资讯，是比较偏向哪一种？
基本上它是以台湾的整个市场年度里面的整个市场表现，那当然它里面会牵涉到说可能艺术品的种类、它的材质、金额以及藏家它的整个年龄分布跟行业分布。那当然这个会需要跟几个单位的一个合作，包括媒体界或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艺术场分析的单位来合作，但是这个有助于我们业者或是藏家能够去了解现在目前的趋势，其实广义来讲是让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去了解现在目前藏家他的期待，以及说艺术市场它呈现出来的曲线，这样也会让我们画廊业者能够
更精准的找到，
对，更精准的找到自己可能接下来应该要去转换或者说自己去调整的方向。
是，那就如果说因为其实现在台湾非常多产业各行各业都希望我们可以走到国际，那不知道对于就是台湾的画廊，台湾的画廊带的这些艺术家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做法可以让国际都知道，哎， 我们台湾的艺术家是让人非常的喜欢，他们的心意实在是不容许被忽视，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举措？
在过去可能很多国际上对于台湾艺术家没有很熟悉，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力，那以及说我们其实是离世界比较远的位置，但是台湾的艺术创作跟它的艺术生态，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在于它是全亚洲言论自由的一个地区，而且它是一个最民主化的地区。自由其实它会带给艺术创作者更大的发挥空间，所以在过去其实有亚洲很多不同国家的机构来台湾合作，比如说驻村或者是学术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喜欢台湾这个地方很多元的艺术的一个表现。我们自己也许没有很清楚，但是我们如果是从一些国际对台湾的各个艺术家的表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台湾艺术家的这些艺术创作不那么的商业性，但他会非常重视他自己环境的观察以及他自己自身的一个感受，那么他跟国际的一些资讯的连结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志向跟目标，让台湾的艺术家能够更国际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凸显这样的特质。那当然这个也很需要台湾公部门的支持，因为有非常多的国际展它是很需要经费的。现在也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一个时代，就是文化部有个黑潮计划，那么这个都会非常有助于很多艺术家其实可以去做好非常好的计划，结合不同单位来一起来合作，让国际参展可以更容易去执行就去实现。
是，那其实中华民国画廊协会这样子已经过了32年，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协会，所以它的体质是稳定的，它的发展是备受肯定的。那我除了陈理事长的带领之外，其实很重要的是整个理监事团队也参与了大大小小的决策或者是活动的策划。我注意到这一次理监事团队的照片看起来大家都非常的年轻，好像有一届比一届年轻的感觉，不知道像这样子的决策层年轻化是什么样的市场策略，有什么样的思考跟顾虑让我们这次的理监事都非常的年轻。
这一届的理监事年龄确实是比之前的可能更加年轻化，那我在邀请的时候其实有去考虑到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因为以艺博会以及比较多的当代艺术展都是由年轻的画廊负责人他们所策划的，那所以说整个市场的动力以及可能要能够去吸引更多的年轻族群进来艺术市场里面，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这些年轻的画廊负责人来效力，为这整个艺术产业来效力。所以这次在邀请另外的19位理监事的时候，我们有平均的去考量可能各个画廊负责人他的一个专业性，比如说他可能比较擅长哪一个领域的，然后同时也去包括说他在各个区域里面的资源，比如说台中、台南、高雄，其实我们都有作为一个评估，希望能够借重各个理监事他们的一个资源以及他们的经验，让他们来为这个画廊协会共同来效力，让台北艺博以及说我们其他整个年度里面所进行的各个项目都能够有人来负责，然后同时能够来推广，这个是我们这届理监事里面我们比较去看重的特质。那当然你也知道一整年里面这么多的活动，年轻人有时候因为他有非常多的二代或者是说新世代的画廊负责人，他们有非常好的国际视野，那这个国际视野有助于他们在未来做策划的时候以及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有经验值，同时在规划的时候也更贴近，能够容易去执行。那我也很期待在与我们这届的许多的理监事能够共同来为这个新的目标来迈进。
是，那其实我相信啊，不只是艺术产业，其实各行各业一代跟二代沟通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代沟跟一些价值观的不同。那不知道陈理事长，我们在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小危机呢？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热忱的时候，沟通倒不会说是很困难的，因为画廊协会刚经历了2天的共事营，那我发现每一位理监事其实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热忱的一个期待，那么他们也都能够说可能号召一些有共同志向的同业能共同来执行，这也是我们这一届里面其实比较大的一个特色，也就是我们可能会发展出很多新的计划或者是目标是之前 没有做过的，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这会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届里监事
哦。真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那在2024年我们刚刚已经知道协会在您任期的三年内的一些大方向，那在2024年您对于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整体来说，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一定要在今年实行的核心价值？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这个艺术市场它非常需要动能，再来就是国际化是刻不容缓的，因为各个画廊它很需要开始累积它的国际参展以及艺术市场的经验，这样的一个竞争力跟经验值它是可以马上上路，然后你要不断的去累积它的。那所以说在今年我们一定会大力的来支持以及协助台湾的画廊业者在有关于国际化以及所谓如何去参展的这个项目，我们会给予更多的支持以及协助。那第二个就是画廊界里面普遍都有一个期待是人才培育，因为我们所了解的艺术的这个科目在各个大学里面其实比较缺乏有关于艺术市场艺术管理的一个人才，所以以至于说这么多年来画廊的这个人力部分其实是非常的期待能够有长期规划在于培养以及给予一些有关于艺术管理方面资讯的课程。但是过去虽然曾经也都有举办过这样的课程，但是因为并没有说很连贯，那加上可能这个执行其实也是非常需要很大的团队人力跟经费的，但是这个如果没有去做的话，长期以来这些人才荒的问题可能在我们艺术产业里面其实是会一直持续，甚至可能会造成整个产业比较没有办法更蓬勃的原因。就好比说我们认为可能画廊艺术家他需要培养，但是其实艺术行政或是艺术管理他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他能够去协助以及让这些艺术家能够顺利的去执行他的展览。那所以说在今年也会有非常切实的在于人才培养以及所谓的艺术管理相关的课程会来执行
哦，所以是会有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主要为推动方。
是对，我们会跟一些学校跟学术单位来合作，因为必须要共同去开发教材，那也同时必须要借助这些学术单位比如说大学或者 EMBA 的这些课程来执行招生以及可以让它比较永续的推动下去。也就是说不是说偶尔一次偶尔一季，而是希望能够长期的来推广，渐渐的发展出证照以及可能更稳定能够很成熟的一些专业的课程出来。
所以它会是跟学校合作，有点像是我去念一个学位这样的概念吗？
是，我们希望能够纳入可能教育部的课程里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艺术家很多，画廊可能数量没这么多，可是中间的那个产业的串接，它的行政，它的管理，确实这一块的人才我们在市场上是比较少看到的。那它的稀缺性很高的状况下，然后就会不知道，好像常看到就是那几个艺术行政的专家。
在国外其实有非常多的艺术管理它是被纳在企业管理里面，也就是说大家也不要认为说艺术管理是一定是艺术系在学习的，其实很多的收藏家的孩子他们的二代都会去学习艺术管理，那很多的画廊负责人其实非常需要学习艺术管理，所以说我们希望把艺术管理的专业课程能够在今年开始建立，延续以前曾经的经验把它建立得更完善，然后也比较永续，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是，让听起来就是我们艺术产业有一块空缺要慢慢的被填补了。那我相信很多画廊主会关心的是，那在今年会不会有除了艺术周之外有没有什么活动是拿来培养或是教育藏家的呢？
因为画廊协会它在一年里面会有四个艺术博览会，从三月份开始的台南艺博，那五月的 Art Solo，还有七月份的台中艺术博览会，再来就十月。那么我们会运用这四个不同时段以及不同地区的艺术博览会来做很多相关的一些讲座跟课程，在艺术博览会里面开始启动，但是在平时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些学术单位来合作，所以会每一季会开不同的课，那持续的开，等于说开始让很多人来关注之后，也能够让对艺术管理有兴趣的民众或者收藏家企业家有一个目标可以去参与，那渐渐的累积下来之后，我觉得能够去促成以及能够达到说艺术产业的人才逐渐的蓬勃，同时也让这些人才注入产业里面的发展。
我相信2024年中华民国画廊协会肯定会为我们台湾的艺术产业注入非常多的心意跟心血哦。那我们非常感谢陈理事长特地到这边来接受访问，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谢谢 V。